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人到现在还是那么高的支持普京？而这个题目呢，其实跟战争没有什么关系，就只不过是讲一个俄罗斯的民意。这俄罗斯打仗打了一年了，这个有很多国家呢，如果打这个几年仗呢，这个国内肯定反战的。比方说美国啊，打越南战争。这个国内反战的，除非像打两伊战争，那是因为这个恐怖主义的袭击，美国老百姓呢是觉得应该把它灭了，所以呢都支持。但是呢到后来呢，美国也有反战的，所以呢凡是一个政府啊，特别西方国家的政府要打仗呢，国内会有反战的。但是呢有些国家呢就没有反战，有些国家呢不管打多长，这个国内呢那个支持力量都很大。那当然呢有些是由于宣传的影响，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战争怎么样，反正就是支持。那有些呢就是知道了真相他也支持，这就跟民族性有关了。这个俄罗斯啊恰恰就是这么一个民族，他呢在外面打他就觉得很好啊。我们就说这个俄罗斯的人呢，他具有非常强的忍耐性。这不是很多国家的人都会有很强的忍耐性啊，我觉得忍耐性最强的这个我们华人的忍耐性很强，我觉得我们华人的忍耐性是超强。那个不用说是战争了，你看这个甚至是这个饥荒他也能够忍的啊。我们记得中国曾经有一个三年灾害啊，那个灾害是没饭吃了。这个59年到62年那几年，那个时候都饿死人了，但是国家没有发生什么动乱，大家就能忍住，没饭吃挖树皮吃，大家就能够就熬过去，那个就是一个忍耐性。这个十年文革这个闹得那么厉害，打得天翻覆地，几千万的年轻人这个上山下乡插队，这国家也没有出现动乱。所以呢中国这种的忍耐力，或者华人这种的忍耐力是超强的忍耐力。那么俄罗斯呢也有这样类似的超强的忍耐力。他们呢有两个东西是导致了现在俄罗斯呢对于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仗打了一年多，死伤这么多，损失这么大，俄罗斯人好像意见不大。一个呢就是忍耐力，他真是忍得住，他要求不高。第二个呢是对普京的忠诚是比西方估计的要高得多。这个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仗，好像俄罗斯人的这个意志啊没有给打弱，他们呢基本上呢是习惯了这种苦难。那么所以呢有些人说啊，世界上最能忍的是中国人，现在看来俄罗斯人更能够忍。打了这么久，打的这个乱七八糟，这么多人征召上前线，但他还是打下去。今天呢跟大家讲讲题目。我们最近看见一个民意机构啊就调查这个俄罗斯的民意，那么估计呢这个俄罗斯呢支持普京的人还是占多数。那个大概有 38%， 一共访问了比方说几千个人，里面有 38%， 他们呢说这个这是去年年底调查的，大家说我现在心情美好，我们过新年啊没事儿。有 40% 的受访者，那个 38% 是我美好的心情，我对未来看好。还有40%的人说我也不看好也不看坏，我呢没有任何的消极的情绪。只有20%的人是对未来呢持悲观态度。你看他这个总数啊，他有78%的人对未来呢他是不觉得有问题，只有20%的人有问题。如果呢以家庭来统计的话，俄罗斯就受到采访的这个家庭有52%的人觉得未来的一年对自己和家人都有利，那么只有45%的人认为去年的一年22年呢要比较艰难。所以呢俄罗斯人呢说啊未来不会有问题。我们看见俄罗斯调查的这个几千人里面有这个45%的人认为2023年对俄罗斯有更有利，持反对观点的大概51%，一半一半啊。那么我们知道俄罗斯自己也搞民调，那么这个就是比较亲俄罗斯的，这个叫俄罗斯全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 那么大家就说，那西方媒体的民调可能不一样。我们看看亲西方的有一个民意调查叫 Levada， 这个 Levada 呢也去问了一下，哎，有 82% 的受访者呢是支持普京，66% 的人认为呢俄罗斯的国家前进方向是正确的，还有70%的人表示他们支持俄罗斯军队。所以呢俄罗斯他有民意支持普京，不怕打仗，就是再打有人支持。所以呢对于战争的前景啊，大家也问了，有68%的人呢的确是战争呢大概还会打半年以上。那现在那是12月份的调查，到现在为止打到2月份了，那还有4-5个月要打吧。43%的人认为呢会持续1年以上。那么问问这个受调查的人说，你们做好战争长期化的准备吧，基本上都说做好了准备，反正要打的。所以呢总体我们得到结论呢，就是亲俄的和反亲西方的媒体在俄罗斯的调查都是支持普京。内部呢基本上呢是比较一致的。当然有没有人反对普京呢，有的。大城市的居民对普京不满。对普京评价最低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圣彼得堡，一个是莫斯科。对战争前景最悲观的也是这些地方。那么乐观的是哪些人呢？越穷的越支持，越穷到赤贫要吃国家救济的对前景最为乐观。那我们再看看学历，学历越高对前景越觉得悲观，学历越低没什么文化的对前景越乐观，这个大概也很符合这个情况。那么从年龄结构来看，年轻人呢都不支持普京，但中老年人高度支持政府。这些人呢是主要看俄罗斯官方电视台的，他们天天看电视，所以呢基本上就相信。有很多中老年人说，我们不介意把子女送到战场，如果你征兵要征我的儿子孙子，我就去吧。那个，所以呢这个我们很高兴啊，如果子女从军我能买个小车那多好啊，政府要给钱呢。所以呢由于支持率特别的高，普京呢最近甚至放松了对舆论的管控，允许呢有些反对他的军事这个博主发言。普京就相信了，如果让反对者畅所欲言呢，他自己也不受到威胁。你看俄罗斯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俄罗斯其实现在问题是很大的，它的卢布大幅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的降低，但是俄罗斯人呢还是忠于普京。俄罗斯的忍耐力它远远超出了西方国家的预期。那么这里就提到了今天的一个议题了，俄罗斯人为什么能这么能忍呢？那么对于那些长期研究俄罗斯的人来说的，这点一点都不奇怪。那么很多人呢留学这个俄罗斯，他对俄罗斯人的忍耐能力呢是非常深刻的。那个我们举个例子说啊，2019年这个中国的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都遭遇到了西伯利亚的暴风的袭击，这是2019年一次大暴风。那么暴风袭击完了以后就全部停电了，那没有暖气多不得了啊。那么就靠着中俄的边界，那么中国这方面呢用了一天那就把它修复了，居民呢怨声载道啊，就是说这个不得了，这个停电了怎么得了啊，政府要修啊，所以政府要抢救。最后中国呢就想办法，就用最高的效率，最后在3天之内就把整个这个中俄边境上的中国这边的城市呢就完全恢复了，所以啪电就来了，暖气也来了。俄罗斯那方面呢就是都是靠着一条边界，俄罗斯那边呢就停了1个月的电，那俄罗斯效率低啊，居民呢冻得这个瑟瑟发抖，像-50度这样的温度没有怨言，搞了1个月，这个当地政府呢居然呢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就运来了发电机，这个问题才解决。这如果在中国这方面你就很难想象了，老百姓1个月你都没有修，我还不闹，俄罗斯人就乖乖的不闹，就是在这样找点柴火烧着就轰了就过去了，这个是一个例子啊。那么 这个我们说有些，我有个朋友在列宁格勒啊，在这个圣彼得堡留学，在那里读了7年，我就问他，他说那边的基础设施十分的老旧，破破烂烂，并且呢非常的腐败，那供应的供电的设施呢老旧，所以呢经常停电，这是在圣彼得堡啊，大区小区轮流停电，那些被停电的小区呢对政府毫无怨言，那并且呢就跑到那个没有停电的邻居那里去借水，因为停了电这个水自来水就没有了，提了个桶到隔壁去拿水，没有问题啊，他们也就过来了。所以俄罗斯人有这么一个非常能忍的地方，俄罗斯呢非常腐败啊，那么大家觉得习以为常，我不知道有遇到多少朋友到俄罗斯去呢，整天就是要带着现金，街上的警察叫到旁边要检查你的护照，你就把钱塞过去就没事儿。要不是呢就问题特别多，到处都很腐败，俄罗斯人呢觉得这很正常，那个大家这个大家也对腐败很反对，但是呢本来也是个好人，但是只要上班那么就会想办法去卡扣，你要到医院排队拿钱来我帮你排队，你要干个什么事儿，我给你钱，好人都变成腐败，但他大家不觉得啊。当然俄罗斯最腐败的地方应该是医院，在俄罗斯呢千万不要去公立医院去挂号，要想办法通过人情关系私下联系医生，塞下了医生塞一笔钱，这医生呢就会好好的看病，这个腐败啊已经成为俄罗斯人生活的一个部分了，没有人觉得不合理，就像润滑油一样，那就是腐败就这样。那么情况这么差，这俄罗斯人为什么不呼吁改革呢？其实俄罗斯人普遍是处于一种无奈之中，俄罗斯人说我们都过了100年了，我们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道路都试过了，我们都失败了，我们试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不成功，我们又试过这个市场经济的道路又不成功，就我们的人就这样，我们呢肯定在苦难中沉沦，所以他们也认命，就俄罗斯人觉得我的命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享受。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呢，普京任内呢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很多俄罗斯人回忆起苏联一想就想到物资匮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在那个时期再往前的，在赫鲁晓夫时期都是排长队啊，2个钟头就卖一点糖，这种艰苦的记忆，苏联时期的物资匮乏，到了叶利钦的时期社会动荡啊，经常发生暴动啊示威啊，这些都给俄罗斯人留下了这个永久的伤疤，所以呢这个就是俄罗斯人他的现状了。现在的情况呢，普京呢他恢复了社会秩序，他和这个苏联和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的确恢复了社会秩序，他呢通过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增加了人民的福利，这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市民可以随时买到来自西方的商品，大到汽车小到这个奶酪都是西方来的，对于大部分的俄罗斯人来说呢，这就是历史上最好的日子。俄罗斯再难，它难得过1980年，难得过1990年吧。这些经历过苦难的中老年人，他就变成了普京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我们讲普京的社会结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构。比较反对普京的是谁呢？年轻人。因为年轻的人呢，有很多方式可以离开俄罗斯。我们知道俄罗斯人是白种人。年轻人呢往往学会讲英语，他们呢离开俄罗斯要融入欧洲呢非常容易，所以呢凡是对普京不满的人呢都跑到欧洲去了，剩下来的人呢要么就是普京的支持者，要么呢就得过且过的虚无主义者，所以呢我们讲到现在的俄罗斯，他处在一种惰性和一种无奈之中，这个呢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人呢不反感战争，100多年以来俄罗斯就没过过好日子，一直在苦难中挣扎，西方的制裁呢也不是新鲜事，2014年俄罗斯占了这个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以来，西方一直在制裁俄罗斯，俄罗斯人呢已经学会了怎么在制裁下面生活，所以呢我们说有好几个国家真是能忍，俄罗斯人能够忍， 那乌克兰人也能忍啊，这个国家被打成一片焦土，没电没水，还是很乐观的在过着，继续抵抗。这就说明了俄乌战争会延续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有些人说中国人最难忍耐，在过去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从去年看好像不一定。我们知道由于改革开放，这个中国人呢实现了温饱，走向了小康，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的程度，基础设施的便利和发达的市场经济都不是俄罗斯能比的，也就是中国人呢已经过上了好日子。大部分的中国人呢都有了自己的私人财产，都希望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心存希望呢，这个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忍耐能力呢就没有俄罗斯这么强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讲到了第一段，就讲到俄罗斯人为什么那么能忍，那么第二段呢就讲一个国家，就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呢跟中国关系很好，所以我们叫巴铁，巴铁铁哥们嘛，这非常好的国家。那巴基斯坦呢最近这个经济崩溃的一塌糊涂，这段节目呢本来想跟大家呢就要早点讲的，但是呢这个急到今天才讲。巴基斯坦呢这个在2022年呢出了三件大事，一个政治的动乱，一个能源和粮食进口的动乱，第三个就是真正的大暴风雨。这个国家在去年搞到现在一塌糊涂。我们知道巴基斯坦现在正遭受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还有这个灾害带来的这个经济损伤，它已经濒临崩溃了。我们知道上个月2023年的元月份，这个巴基斯坦的经济部长叫穆罕默德·达尔，他呢是想办法能够用外汇能够把进口，因为巴基斯坦什么东西都要进口，他自己不产什么东西，他就是种棉花、织布，他就出口这么一点东西，他所有从食品到饲料到这个工业用品到机械到能源，他一律都要进口，所以呢他现在很困难。那怎么办呢？这些东西已经运到这个巴基斯坦，放在港口堆积如山，但是没有外汇。所以呢巴基斯坦的这个经济部长这个在上个月就用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手头的外汇，用了四分之一，用了一大堆的这个外汇去干嘛呢？就是还外债和还利息。那么缺少美元进口订单，上万个集装箱就堆满各个港口，国家的外汇就剩下30亿美元，就一个月进口就是30亿美元，搞得精光。那么最后呢，由于这个能源没有啊，因为能源主要靠这个海外进口嘛，由于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一打，这个能源也没有了。最后呢这个达尔和其他的部长就商量一下，说没有能源就停电吧，就全国大部分地方停电。并且呢由于这个美元缺啊，那个黑市猖獗啊，那怎么办呢？他干脆做了一个决定，把官价的汇率和黑市价的汇率等同，那里黑市就没有了吧，我就降到黑市价。这就造成了这个卢比，就是巴基斯坦的货币呢暴跌，这个巴基斯坦呢就一塌糊涂。有人问他说巴基斯坦将来怎么办呢，他说啊，巴基斯坦的繁荣是始终掌握在神的手上。他说的神，这个神是谁呢？有人说是不是宗教信仰啊，真主啊，哎，他其实不是的，他其实是靠外国借钱的单位，估计是讲这个。巴基斯坦1947年建国，从印度分裂出来，这过了去了75年了，这75年里面印度这个经济高速的发展，巴基斯坦高速的下跌，搞到现在，过去呢就只能靠借钱。那么他跟谁借钱呢？几个国家，几个组织，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第二个沙特阿拉伯，那第三个中国嘛，这个就是找别人借钱呢。那么现在呢，这巴基斯坦呢跟中国是个巴铁，中国这一带一路，巴基斯坦是个重要的南亚的核心，所以中巴经济走廊，中国投入了几百亿上千亿美元，就是要把巴基斯坦的经济拉起来，做一个从中国境内一直穿越整个巴基斯坦到这个港口的这么一条新的一个经济带。 那么这条经济带如果建成了，那么中国要进口的能源和其他的物资呢，就从巴基斯坦上岸，就直接到中国的西藏、新疆，就不要绕道走过马六甲海峡到这个中国沿海的城市。你看这是多大一个棋啊！但是现在这些精英，中国的政府现在都非常的小心，因为呢，搞不好这个不得了啊，前期投入几百亿美金，这个很可能会打水漂啊。你现在不知道巴基斯坦它会变成什么样。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 亚欧大陆的这个生命带上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巴基斯坦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巴基斯坦这个呢就非常厉害。我们先讲讲巴基斯坦的三场风暴啊。巴基斯坦呢在南亚，它原来是印度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是穆斯林的信仰，印度呢主要印度教的信仰，所以在1946年英国让这个印度独立以后呢，立马呢就分了，就分成两个国家，然后到1972年到七几年又在印度东部又分出一个国家，就是孟加拉国，两个穆斯林人口地区都分出去了，就印度归印度，那边就是孟加拉国，这边就是巴基斯坦，两亿二千万人，大国家，是世界第五大的人口大国。那么这个国家呢2022年就三股风暴，一个是政坛风暴，这个他的上一任的首相叫伊姆兰汗，他因为呢这个国会呢投不信任票就逼他下台，但是呢这个上台的人其实是他家的，叫谢里夫，谢里夫伊姆兰是两兄弟，伊姆兰是哥哥，谢里夫是弟弟。那么这个哥哥呢由于国会让他下台，上台的就是他的弟弟，本来没事了，但是伊姆兰呢还是想当这个首相，所以呢就找人去支持他，支持他的人呢就是年轻人，所以呢他就到处呢去拉票，那么去年四月份就到处去拉票，那么要求的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就反对这个国会。那么到了去年十一月份，这个伊姆兰汗呢就坐着这个大篷车穿越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省份去发表抗议拉票，结果呢就突然间有人在这个人群里面开枪把他打伤了，还没有打死，这样就送到医院去了。谢里夫呢上台的时候这个几个月份呢，四月份到十一月份，谢里夫呢他呢要抓紧时间修补巴基斯坦的经济，还要拉好中国和巴基斯坦、美国、印度的关系，任务繁重。说是伊姆兰汗呢，就有一个时间就组织这个反对他的这个抗议，所以到最后这个不成功了。这个就是第一场风波，就是前首相给打了一枪啊，这个差点打死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俄乌冲突，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打得不得了，那对巴基斯坦有什么影响呢？巴基斯坦的粮食能源都主要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事持久不绝，巴基斯坦没饭吃，没油用，没有油发电，到了2022年年底，巴基斯坦有很多省份的粮食供应不足，在俾路支省这些地方呢，连面粉小麦都买不到。所以呢，巴基斯坦呢立国75年以来从来不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机械都不，就搞这个纺织业苟活到现在75年，所以搞的纺织业就是它唯一的产业，这个纺织行业占了巴基斯坦的制造业的 46%， 这个占了就业人口的 40%， 就是种棉花和做织布，那你怎么办呢？又要进口能源，又要进口粮食，连基本的生产机械还有基本的东西都要进口，外汇负担就可想而知，这是第二场风暴。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三场风暴呢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的风暴了，这个巴基斯坦的去年夏天就有大片地区记录到最大的降雨量，狂下雨。这个到了8月30号，巴基斯坦有三分之一的国土都淹在水下面。巴基斯坦一共有160个地区，其中有72个变成灾区。那个很多省下了超大的雨，像巴基斯坦的东南部的信德省，降雨量呢是过去30年平均降雨量的6倍。一个非常干旱的俾路支省，这个省呢 本来是从来不受到这个季节风的影响，哎，在去年呢，降水量是平时的五倍，这没有办法了，洪水滔天呢，国土淹了三分之一，这样呢，就造成了大概800万人呢，就直接的这个逃难，就没有办法了，这些人呢，就全部逃出了这个国家，800万人逃到外地，逃到这个别的地方去，没有办法，没法生存呢。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了，经济损失呢，这么穷的一个国家，经济损失达到300亿美元，被淹了农田，淹了棉花地，供应呢也腰斩，通货膨胀率呢就超过25%，就有巴基斯坦的情况。那么怎么办呢？这三场风暴没有办法了，这个呢本来呢就是要借钱了，跟谁借呢？跟这个世界货币组织啦，还有跟这个别地方借了。他首先呢就是这个美元飞升，就让他整个就把它捏垮了。不久以前2月7号，一个美元兑255个巴基斯坦卢比，这是这个国家建国以来这个记录最低的这个汇率。这个国家应对严重的外汇危机是什么问题呢？就没钱了。巴基斯坦一个财政年度的进口要400亿美元，平均每个月要33亿美元才够支持他的经济。他现在的手上的有多少的储备呢？他手上只有30亿美元的储备，也就是说一个月的就能够把他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全部用光。所以呢，如果没有外汇进来，这个巴基斯坦啥都没有了。现在那个什么家禽的饲料啊，工业原材料，医疗设备都已经塞满了巴基斯坦的港口，没有钱给啊，这个从来没有，这个造成了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老百姓啊，排队2-3个钟头买一袋面粉还要高价，牛奶、糖、大豆制品都买不到，很多人呢要靠借钱生活，跟亲戚朋友去借一点钱，没有钱呢就过不了生活，那谁有那么多钱借呢？困难的，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美联储啊，在2年以前是无限制的这个购买国债，就是美元用印钞票把美国国债就收回去，向全世界撒美元。巴基斯坦呢，为了赚钱，就借到了几十年最便宜的美元，好借嘛，借过来了。好了，到了去年2022年，美联储呢急剧的缩表，从世界回收美元，新兴国家呢就惨遭先这个收割，这巴基斯坦呢变得很严重。那别人说都有这个过程，新兴国家怎么巴基斯坦的情况特别严重呢？我就讲一个道理，巴基斯坦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因为每天有几百万美元从巴基斯坦走私到隔壁的阿富汗。怎么会走私到阿富汗呢？我就讲一个故事啊。2021年，这个塔利班把阿富汗占了，美国撤出去了，那么欧美呢就冻结了这个阿富汗中央银行的储备90亿美元，担心这些资金呢会被恐怖主义组织用于这个被这个塔利班用于恐怖主义，所以阿富汗呢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去搞钱，那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巴基斯坦呢需要煤炭，巴基斯坦自己没有煤矿，阿富汗呢出产煤矿，所以呢把煤矿出到这个巴基斯坦。那巴基斯坦呢，这个阿富汗这个塔利班呢非常严格的，我不要你的卢比，不要你的巴基斯坦的卢比，我要的是美金，拿美金来就给煤。那么巴基斯坦呢又缺煤，就没有办法了，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是把煤运到巴基斯坦，然后呢就两国之间其实是形同虚设的边界，就有大量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就每天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往来于两国之间，从巴基斯坦呢就背美元去支付煤价，这个呢就造成了大量的这个外汇的流失。你说本身就没钱，每一个月你都有几百万美元就从这个巴基斯坦流到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政权手上就有了美元，所以呢阿富汗的这个货币呢还升值了啊，因为它美元多嘛，而这个巴基斯坦呢就不断的贬值。所以这几个问题打在一起呢，货币暴跌，通货膨胀，美元外流，外汇缩水，还有史诗般的洪水，这些交织在一起，巴基斯坦呢就不得了。那巴基斯坦有什么办法呢？借钱呢就是找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 巴基斯坦立国以来就借钱，1947年。那么1958年巴基斯坦拿到 IMF 的第一笔贷款，60多年一共借了23个贷款，从来没有还清，总是借新债还旧债。这个基本上呢，巴基斯坦呢就是一个被抚养到现在的一个国家，停电、农业、低端纺织业和印度从一条起跑线起跑到现在为止变成一个极为贫困的国家。那么所以呢 IMF 就说了，那行，我呢就是给借钱给你，但是呢你要取消对能源的巨额的补贴，你要查这个电力部门的腐败。2019年，伊姆兰汗为了拿到援助就乖乖听话取消了能源补贴，但是呢一补给补贴很多人利益受影响，所以以后呢又变两个这个首相，伊姆兰汗还有谢里夫都在变，一下补贴一下补补贴一下补补贴，最后呢这个国际基金货币组织说我不给了，这个10亿美元就不给了。那么现在呢又搞来搞去，当然呢别的国家也对他有限制，比方沙特阿拉伯啊、中国啊，都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呢这个没办法。那中国方面呢现在在巴基斯坦的投入很大的这个叫做中巴经济走廊的旗舰项目，这个原来计划是460亿美元，现在增加到560亿美元，增加了100亿美元，投资非常大。并且呢中国还帮巴基斯坦呢建议做耗资27亿美元这个大型的1100兆瓦的核电站，用的是中国设计的华龙一号核反应堆。那么中国也给钱，但是中国呢现在对巴基斯坦呢也非常的担心，都不知道你会搞成什么样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